我们今天的经文是在雅各书四章一到十节，我们还在雅各书的系列，今天的题目是恩典的行动，恩典的行动。我们就念这一段的经文，请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？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的宴乐中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就是与神为敌的。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所以经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故此你们要顺服神，勿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，勿要在主面前自卑，主就叫你们升高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求你用你的话来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，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，成为我们的粮。求你的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当中工作，行走在我们当中，在我们心里面环绕我们，带领我们回到你的面前。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的名求。今天我们的题目是恩典的行动，大纲是失败的三个战役，转败为胜的关键，得胜的五个行动。去年的2月24号，俄国的军队进入乌克兰，到今天是565天，在这565天的战斗里面，我们看到死伤不断的上升，特别过去3个月，乌克兰军队反攻，在乌东地区的战斗非常的惨烈，死伤的数目急速上升。根据美国军方的估计，在这场过去500多天的战役里面，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死亡了12万人，有17万人、18万人受伤。乌克兰军队死亡了7万多个人，大概10万到12万的人受伤。整个乌克兰这个国家，不论是大城市或乡村，每一个人几乎都认识一个家庭，家里人为战争牺牲了生命。在乌克兰里面，葬礼上所使用的干花，那些花朵洒满了安静的街道，全国各地的墓地都被填满。我们看到这些景况，心里面实在为这个土地非常的伤痛，土地上的人。我不是一个战争的专家，但是我知道这场战争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。基督徒也是在一场战争里面，只是战争的结果大不相同。我们战争的结果已经得胜了，我们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元帅，已经在战争上得胜了，胜过撒旦的国度。当到末世的时候，神国将要完全的彰显出来。只是现在在我们人生的战役里面，我们这些属于神的百姓，主耶稣军队的这些军兵们，就是你跟我，在人生的大小的战役里面，我们还是要继续不断的战斗。我们的仇敌正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欺骗我们，来诱惑我们，来攻击我们，他的目的就是要击败我们，让我们在每一个战役里面我们跌倒失败，好羞辱我们上帝的名。我想雅各在写我们刚刚所念的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心里面是难过的。他看了许多基督徒把自己放在让自己必然失败的战役里面，有人征战斗殴，有人放纵自己， 有人跟世界上的人没有什么不同，有些人离开了主，有些人不爱主，他心里面一定非常难过。但虽然难过，我相信雅各他并没有失去他的盼望，他知道他要盼望这个破碎的教会能够经验神更多的恩典，他知道神的心意就是要赦免他的儿女，当他的儿女回到他面前有一个圣洁的生活，在他生命里面的每一个战役都能够得胜。雅各知道人会失败会跌倒，但神有更多的恩典。今天早晨我们来思想神的恩典，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回应神的恩典，用具体的行动在神的恩典的基础上，在我们生命里面战役能够得胜。雅各一开始就告诉我们，当我们一不小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进入一个我们必败的三个战役。第一个战役就是我们彼此征战，不行在主的爱中。你们刚念的经文说，你们中间的征战斗殴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不是从你们白体中战斗之私欲来的吗？你们贪恋还是得不着，你们杀害嫉妒又斗殴征战也不能得。雅各问了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就是说你们斗殴征战是从哪里来的？他没有说你们有没有斗殴征战哦，没有，他说你们征战斗殴。雅各对现对那时候基督徒讲的话，其实也是对现代基督徒讲的话。在现代的基督徒现代的教会里面，我们照样看到征战斗殴，而且这斗殴征战正在进行。在第三章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窥见了这个战役，这个战斗。第三章十六节，上一次长老分享的经文里面，他说你们当中有嫉妒，有纷争，有扰乱，有各样的坏事发生在他们当中。在第四章里面，这里雅各明明白的说，你们就是在征战斗殴，你们就是在征战斗殴。其实信神的人征战斗殴不是一件新的事情，在亚伯拉罕时代，亚伯拉罕的牧人跟雅各罗德他侄子的牧人也在彼此的争夺水草，彼此的斗殴。当大卫王做王的时候，还没有成为整个以色列王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大卫王的军队跟扫罗王的军队在彼此的征战。我们看到保罗跟彼得因为对外邦人受割礼不受割礼这件事上不同，他们彼此争论。我们更看到耶稣基督的门徒在耶稣基督还在世的时候，他们彼此的争斗，说谁为大谁为首。普渡大学有一位生物学家叫做威廉·缪尔，就威廉·缪尔博士，他做了一个实验，最近的实验，他叫做 A Super Chicken Experiment， 超级鸡的实验。他就他把他所养的鸡分作两群，很简单，一群就是平常的鸡，他没有经过特别的挑选，就是随机的选一群的鸡在那里，另外一群鸡是特别精挑细选的鸡，可能是基因特别好，可能长得特别大，或是特别声音特别嘹亮，特别会生蛋，特别运动，特别飞，这样的鸡放在一边。他让这种鸡饲养他们，让他们滋生繁衍，经过三代四代五代六代的时间，后来他发现这两群鸡长得不同。如果你是像我一样的人的话，我会觉得这个超级鸡一定长出来的是一群的超级小鸡，整个越长越壮越来越多。事实上不然，真正的情况是那些随便选的鸡长得很好，没有一只鸡死的，它该生的时候生，该死的时候死，该生蛋就生蛋，该长大就长大。但是这群超级鸡当它过了六代之后，只剩下四只存活在当中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些鸡觉得自己是个超级鸡，不准别的鸡比它更好，他们就互相攻击，就把别的鸡都整死了。我们基督徒不也是这样子吗？保罗说你们要谨慎，若相咬相吞，只怕要彼此相消灭了。 弟兄姐妹，教会不是一群完全的人、完美的人组织的团体，教会是一群被赦免的人、被救赎人组织的团体。我们不完美，我们身上还有老我的生命，但是我们里面有圣灵，所以我们要努力，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要让我们自己成长，要成熟，我们让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生命里面能够显出来，好让神的旨意能够在我们当中能够被行出来。他这里说，你们征战斗殴是从你们身体里面私欲来的吗？私欲是什么？私欲并不是欲望，欲望是上帝给我们的，本身并没有好，并没有不好。中秋节就要到了，是不是？中秋节的时候，我们跟我们的家人朋友，我们一起享受美食，在月光下面彼此谈天欢笑，这是我们都要的，这是我们的欲望，这是我们想要的，是一件好的事情。在婚姻的关系当中，夫妻彼此相爱，彼此享受亲密的关系，这是上帝给我们的。神呼召我们在我们世上的工作，让我们努力的工作能够得到相应的回报，我们在工作的过程里面能够享受付出和成长的喜乐，这是我们所要的，这是好的事情，这一切都是上帝要让我们享受的美好的事物。但是我们这些享受，我们这些当中得到的快乐，如果反过来驱动我们、控制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的目标就是要追求这些快乐的话，那么这些欲望就会变成我们的私欲，就变成我们的私欲。在现代社会里面，说到私欲好像只有性方面的欲望，其实不是的。在圣经当中，私欲是指的任何让我们产生罪恶的欲望。我们吃东西是好的，但吃的太多暴饮暴食就变成私欲。我们休息是好的，但休息让我们懒惰，让我们不上进，这就变成我们的私欲。我们工作，我们挣钱，我们养家糊口，我们在世上做好金钱的管家，这是好的。但是如果我们对钱财过分的重视，产生了贪婪，这就变成私欲。贪婪让我们互相比较，让我们彼此互相的争斗，让我们永远空虚，让我们不得满足。特别在现在这个社会里面，物质这么丰富，我们看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因为贪婪离开了主。当我们里面有私欲，那我们外面有跟其他人征战斗殴的时候，我们把自己放在第一个必然失败的战役，我们彼此征战，不再行在主的爱里面。第二个战役，我们与自己征战。雅各书四章二节说，你们得不着是因为你们不求，你们求也得不着是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。第二个战役是我们与我们自己的战斗，是我们里面的圣灵跟我们的肉体来征战。雅各这里特别提到祷告这件事情，因为祷告非常重要。祷告的态度，一个基督徒对祷告的态度，可以反映他对圣灵的态度。雅各说，我们在祷告中失败，是因为我们妄求。什么叫妄求？妄求不是求了很多，不是的。妄求是我们不照着圣灵的意思来祈求，按照自己的意思来求。妄求的祷告是一个自私的祷告，是一个不圣洁的祷告，是为了满足自己欲望的祷告，是没有圣灵的祷告，是没有主耶稣基督恩典的祷告。我们要记得一件事情，我们祷告里面没有圣灵，没有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神不听这样的祷告。我们活在美国这样一个个人强烈个人主义的社会里面，我们常常很容易陷入一个情况，我们只照自己的意思，而不想照着别人的意思，甚至是神的意思来生活。我们不体贴圣灵的意思，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。我们好像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触手可得，不是吗？我们按几个键，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东西。当需要的一切都是随手可得的时候，我们很难谦卑的在神的面前祷告。我们没有办法，我们没有办法无助的到神的面前祈求他供应我们的需要。我们没有办法， 我们没有办法谦卑地祈求他帮助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在地上行出他在天上的旨意。雅各说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你们妄求，要浪费在你们宴乐中。当我们妄求，当我们跟圣灵不同工、不同步、不同调的时候，这里雅各说，我们的生命是一个浪费的生命，是一个浪费的生命。像是保罗说的，你的生命是一个任意妄为、自高自大、爱宴乐、不爱神的生命。我们里面有一个老的亚当，那个老的亚当有一个独立的思想，想要独立，想要自己做主，想不让人辖管，不要让人光来管我。在美国这个地方，我七月初都在庆祝独立纪念日，不是吗？我们都要求独立在这块土地上，可是独立的灵不是上帝的灵，独立的灵不是基督的灵。很可惜的是，这个独立的灵进到教会里面来，进到基督徒里面，以至于基督徒不愿也不愿意依靠耶稣，依靠上帝，不愿意祷告，觉得祷告好像饥饿，可有可无，只是一个附属品而已。我们对自己说，我不需要祷告，因为我什么都懂，我足够强壮，我足够聪明，我不需要神来帮助我，我也不相信神需要一群基督徒要聚在一起祷告来帮助教会。这就是我们的想法，一位自高自大自满的人不愿意祷告，一个自以为是人不愿意祷告。所以我们，这是我们第二个必然失败的战役，我们靠着自己与自己征战，我们不靠着圣灵，我们让肉体来主导我们，来在这场战役里面，我们是必然会跌倒失败。第三个战役是我们与神征战，在四节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反向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我们可以向神宣战吗？我们可以向神宣战的，是的。我们怎么样向神宣战？我们只要跟神的敌人友好，我们只要跟神的敌人亲近，我们就是向神宣战。除了撒旦是我们的仇敌之外，我们还有两个仇敌，一个仇敌是世界，一个仇敌是肉体。这里讲到世界，这里讲的世界不是世界上的人，不是的，世界上的人是上帝爱的，上帝爱世人，所以我们爱上帝所爱的人。这里讲的世界是一个国度，这里讲的世界是一个系统，世界是一切人所以抵挡神国度、抵挡神的一种集合体。凡是我们看到的事情，不论是文化，不论是艺术、宗教、价值观、人的想法、人的追求、人的心意，所有的事情，凡是抵挡人的，都落在世界里面。这个世界是跟神彼此为敌的。当一个基督徒跟世界为友的时候，就是跟世界做敌人。刚刚我们很高兴领会的弟兄，我们念这段经文说，我们爱世界就不爱我们的父，我们爱父我们就不可能爱世界，这两个是不相容的，是彼此对立的。雅各说，把世界当作朋友等于是属灵的淫乱。他一开始就说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为什么是属灵的淫乱？因为旧约中把以色列人当作是他的妻子，当以色列人去拜偶像离开上帝的时候，就好像一位妻子离开她的丈夫去跟着别的男人，这叫做淫乱。同样的，教会是许配给基督的心腹，当我们的主不再是基督而是世界的时候，我们也同样犯了淫乱的罪。弟兄姐妹，这是三个战役，我们彼此征战，我们跟我们自己征战，我们跟上帝来征战。我们在这样的征战里面， 我们必然会失败。我们只靠着我们自己，我们说我们真是苦啊，我在我的人生里面，在基督徒的人生里面，我怎么样能够得胜呢？只有神能帮助我们，因为神是转败为胜的关键。雅各要告诉我们一个得胜的解方，什么解方？他告诉我们，我们有一位热爱我们的神，他乐意把更多的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在人生的战役里面能够转败为胜。第五节说，你们想经上所说的是徒然的吗？神所赐住在我们里面的灵是恋爱至于嫉妒吗？神对我们是恋爱至于嫉妒。你听起来可能很奇怪，但是如果你是犹太人，你从小到大就听到这个事实，我们的神是一位嫉妒的神。这段经文其实是引用自出埃及记二十章里面说，不可跪拜那些像，也不可侍奉他，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忌邪的神。 I the Lord your God am a jealous God。 一般人的想法觉得嫉妒是负面的，是破坏性的，是丑陋的，所以圣经的翻译者常想尽办法把这个字翻得不那么负面，所以和本的翻译就翻成忌邪的神。其实我们不用避讳，嫉妒就是嫉妒，重要的是神的嫉妒跟人的嫉妒是天差地远，大不相同。我们的神的嫉妒是一种圣洁的嫉妒， Holy Jealousy， 他的嫉妒是纯净的爱，从他伟大的爱里面出来一个纯净的圣洁的情感。他的嫉妒代表他不愿意我们离开他，他的嫉妒代表他要跟我们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他不是要辖制我们，而出于他对我们的爱，他愿意我们能得到最美好的生命，最美的恩典在我们里面。神的嫉妒不像你的嫉妒，不像我的嫉妒，他的嫉妒是要让我们得到最好的属天的祝福。他的嫉妒驱使他自己跟仇敌的对抗，来保护我们，来拯救我们。他的嫉妒驱使他自己把他的儿子钉在十字架上，让他的儿子流血舍身买赎我们回来成为他的儿女。这是上帝的嫉妒，这是圣洁的嫉妒。雅各书第四章六节说，但他赐更多的恩典，但他赐更多恩典，表示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事情。在之前代表我们靠着自己老我的生命，我们在人生的战役里面征战，我们必然会失败，我们必然会跌倒，跌倒失败是每一位基督徒共同的经验，不是吗？但是因为有热爱我们的神，有一个嫉妒的神，当我跟随他的时候，我们的战役将有不同的结局。什么样不同的结局？当我们向他寻求的时候，耶稣基督会加力量给我们，改变我们，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离开罪恶，让我们脱掉所有缠绕我们不好的生活的习惯，让我们重新有一个新的开始，让我们得胜，让我们得胜有余。我们生命当中有更多的恩典，不只是恩典，是更多的恩典。什么叫做更多的恩典？有一个画家，他画了一幅画，是尼加拉瀑布的画。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很多人在这个夏天的时候到尼加拉瀑布，是吗？你们看到那个气势磅礴的瀑布宣泄而下，我们会赞叹，在他面前会赞叹，哦，神啊，你的创造实在伟大。有一个画家画了一幅画，他送到画廊，可是他没有附上标题。那当画廊在展画的时候必须要标题，所以画廊里面的这些工作人员就说，哎，到底要给他是个什么标题呢？结果想了半天，他给了一个标题叫做 More to follow， 更精彩的在后头。还可以用各样的翻译啊，你可以说它源源不绝，它是不停的，它是不断的流下来的瀑布，这样的景象。 哎，这不像是不正像是上帝的恩典吗？上帝的恩典就像大瀑布宣泄而下，每天有每天的恩典，永恒有永恒的恩典，得救有得救的恩典，得胜有得胜的恩典。他的恩典每天无穷无尽的、源源不绝的向我们涌过来。有时候我们说：“哦，神啊，你给我太多恩典了。”哦，不要了，太多了，太多了。这叫做更多的恩典。更多的恩典意味着我们当中有更多的宽恕，更多的有能力来抵挡试探。更多的恩典代表我们在软弱、在试探当中的时候，我们有更多的鼓励、更多的保护、更多的保守、更多的遮盖、更多的安慰。我们喜欢唱奇异恩典，对吧？奇异恩典，更多的恩典就是神的恩典，神的奇异恩典每天都临到我们身上，不是只有在觉知，不是只有在信主那一刻。奇异恩典是我们每天要经历的恩典，是更多的恩典，是一生的恩典。每一次我们到主的十字架面前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经历他的恩典。神从十字架那里将他永远的爱像大瀑布一样源源不绝的流向我们，进入我们的生命里面。为这个恩典，我们要赞美主，我们要说哈利路亚，赞美主。雅各继续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要怎么样得到更多的恩典？就是不要骄傲。骄傲的人忘记神的恩典，骄傲的人认为恩典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。当我们信主后，我们就像走一条回家的路，回到天父家里的路。当我们信主之后，我们并不是买一张船票我们就直接到天堂，不是的。神留我们在这里有他的美意，留我们在世上，让我们见证神是恩典的主。我们这条路上往回家的路上走，好像在浪子走往回家的路上一样。浪子有一天问说，我为什么在这里跟猪来抢东西吃呢？我在做什么？我要起来，我要回家。如果浪子他不放下他里面的骄傲回家，他怎么能够领受他父亲的恩典呢？如果浪子不回家，他怎么能够经历父亲的爱呢？圣灵借着雅各提醒我们，只要我们有一天骄傲，我们能期待的上帝就好像一座阻挡的高墙。很多人说，我为什么不认得上帝？我为什么不明白福音？我为什么不明白真理？也许当你往外想、往外求的时候，你看看你的内心，你内心是不是有骄傲？你内心是不是对上帝是一个不屑的心，是一个怀疑，是一个不谦卑的态度？当我们骄傲的时候，上帝对我们而言就是一个阻挡的高墙。但是，当我们一旦谦卑的时候，那堵墙就瞬间的被推倒，你将看到神在宝座上向你伸出手来，我们能够直接的到神的宝座的面前。像是希伯来书四章十六节说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我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神的宝座不是报复的宝座，神的宝座不是愤怒的宝座，神的宝座不是一个危险的宝座，神的宝座是一个爱的宝座，神的宝座是一个施恩的宝座。千万不要看错了神如何对你，他愿意给你给我更多的恩典，更多的恩典。就在神的宝座面前，我们就看到他的手改变我们的生命。弟兄姐妹，我不知道你现在生活是怎么样，你是有失败的时候，你有软弱的生活吗？你觉得你过不去的时候吗？你有在你里面空虚填不满的时候吗？你有不能释放的时候吗？你有不能原谅人的时候吗？你有痛苦的时候吗？到神的宝座面前，神的手在你身上就要工作。你要惊讶的发现，我们原本注定要失败的战役，终究要反败为胜。当我们面对神这样浩大的恩典的时候， 我们要起来。雅各要告诉我们五个具体的行动，当我们到神的宝座面前的时候，我们要知道怎么样来回应。第一个行动，顺服。第七节说，故此你们要顺服神。我们必须顺服神，因为顺服神是回到神那里的第一步。顺服神是什么意思？顺服这个字的希腊文是 hupotasso， hupotasso。这顺服的意思，这 hupotasso 的意思是一个军事的用语，它的意思是整齐，一群人整齐的排列，像是军队一样。想象你是军队里面的指挥官，有一群军人士兵，可能是十几个人、几百个人、几千人，如果是一个师的话，上万人，在你面前整齐的排列，准备你自己的吩咐、你自己的指令的下达。这种整齐的排列就是 hupotasso， 就是顺服。所以这顺服 hupotasso 是对神顺服的一个很对神顺服一个很好的定义。它的意思是按着神的命令，我们来安排自己的生活，不是按着自己的想法，是按着神的想法；不是按着自己的观点，是按着神的观点。军队里面其实很多训练，它就是训练士兵来顺服，不是训练你怎么样开步枪，你怎么样用各样的器具，不是的。军队里面最重要的训练就是顺服，因为只有顺服才能让一个男孩子变成一个男人，只有顺服才能让一个属灵的婴孩变成一个成熟长大有责任感的门徒。雅各在这里将这个词放在我们面前，顺服神。他告诉我们，顺服神就是将自己的意愿、将自己的身体降服在天父的旨意。顺服神就是一个生活的选择。我们再一次在那主的面前去承诺主耶稣吩咐的事情，意味着我们每天都愿意在主的面前跟随他，做他的门徒，做他的学生，来学耶稣。顺服神代表我们放弃我们的否决权。联合国的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所通过的法案有否决权，只要一个常任理事国说 no， 有100多个国家、200多个国家通过的法案都会被否决。美国总统对参议院的法案有否决权，有很多在议会里面重要的议员搞政治的这些人，他们都想得到否决权，因为否决权有很大的权力。但基督徒，一群顺服基督徒的、顺服神的基督徒，我们要记得，我们要放弃我们的否决权，我们要放弃对神的话语的否决权。我们对神的话语只有遵从，我们对神的话语只有顺服。当我们顺服主的时候，我们跟主说，我承认你是我的权柄，我再次将我们自己放在你话语的权柄下面。哦，主啊，我承认你，只有你才是我的主，不是凭我的想法，是凭你的想法。这是顺服神。顺服神是得胜回应神恩典的第一个行动。第二个行动是要抵挡魔鬼，抵挡魔鬼。第七节说，要抵挡魔鬼，魔鬼就必离开你逃跑了。有些人认为魔鬼是我们失败软弱的罪魁祸首，但是魔鬼不是罪魁祸首。所有属灵的战争大部分不是魔鬼发动的，不是魔鬼启动的。你要知道是谁启动吗？每天早上你照着镜子，就是里面那个人启动的。要记得顺服神是抵挡魔鬼的基础，所以雅各把顺服神放在抵挡魔鬼之前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在这里分享信息，我是虚心假意，我心里面不是真心的跟你们说话的时候，你们能够接受吗？更重要的是，主能够接受吗？今天许许多多的信徒为什么属灵的软弱？因为太多人，太多太多的人宣告他是基督徒， 他是跟随耶稣的人，但他们活出来却不是他口中所宣示的信仰的内涵。我们如果说谎，我们如果欺骗，我们如果犯奸淫，如果不亲近神，我们如果与世界为友，与神为敌，我们却问说，为什么魔鬼试探我？为什么我们这么多软弱，这么多的跌倒在我生命里面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觉得我们问这个问题是合理的吗？所以我们不要将所有的失败都归在魔鬼的头上，因为他只能攻击那些不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人。如果我们生命像一个土地的话，魔鬼要攻占我们的国土，只有能够攻占那些我们已经放弃的领土。约翰福音说，这世界的王将在我面将到，他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。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在耶稣里面，耶稣说世界的王在耶稣里面毫无所有，因为撒旦对耶稣是一筹莫展，找不到耶稣攻击耶稣的把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在耶稣里面，撒旦一样找不到攻击我们的把柄。相反的，我们有耶稣的权柄，我们有耶稣能力，我们斥责魔鬼，魔鬼就逃跑了。这是第二个行动，要抵挡魔鬼。第三个行动，要亲近神，要亲近神。第八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我们需要亲近神，我们需要读经祷告，我们需要跟他亲密的关系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在教会里面有很多很多的聚会啊，我们有小组聚会，我们有团契聚会，我们有敬拜，我们有主日学，我们还有各式各样的聚会，好像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为聚会来安排的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聚会不是目的，聚会是一个手段，聚会是一条道路，聚会不是我们的目的地。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，当我们聚会完，当我们查经完，甚至当我们敬拜完的时候，我们有没有不一样？还是我们跟聚会前还是一样？跟神亲近的意思就是跟神变得越来越像，与主亲近就是与主变化的，与主一样的过程。摩西当他在山上跟神面对面相见的时候，他身上有神的荣光，以至于他下山的时候，他必须把他脸遮住，这样以色列人才能够正眼看摩西，因为身上脸上都是光，以色列人不能正眼看着他。当我们聚会完的时候，我们生命有改变吗？九月是我们新的年度的开始，我们现在将我们的一年啊，从九月开始是侍奉年度，我们很多的事工是从九月开始，一直到来年的八月底。所以九月开始，我们有主日学，我们有小组的事工，很多的事工都从九月开始。我们盼望我们新的侍奉年度，我们每一个聚会都是亲近神的聚会，每一个聚会都是改变生命的机会。我们知道，我们对很多人而言，亲近神好像是一个挣扎。哦，我这不知道怎么亲近神。哦，我不知道怎么读经，我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太忙，我太累，我不知道怎么亲近神，我不知道怎么做灵修。我会鼓励弟兄姐妹，把这个问题带到主的面前。我们实在很有福，我们有一位能够知道我们软弱的主，他也曾疲倦，他也曾失望，他也曾受痛苦，甚至他被人钉在十字架上，他经历我们所有所经历所有的事情，只是他没有犯罪。把你要亲近神这件事情交在主耶稣基督的手里面，让他帮助你能够得胜。在这里雅各告诉我们，上帝有上帝做的事情，我们有我们做的事情。上帝做的事情，上帝呼召我们，救赎我们，拯救我们，带领我们，这是上帝做的事情。我们做的事情，我们人的责任就是要跟随他，就是要亲近他，回应他的呼召，来爱他，侍奉他，来敬拜他， 让他来带领我们一路的往前，直到我们能够摸到他的胸怀，感受到他的心跳为止。在那时候好像我们已经知道神他的心意，让他的旨意他的心意能够在我生命里面得到满足。我们不是靠感觉来走这条路的，弟兄姐妹，基督徒的道路很多时候并没有很好的感觉，同意吗？但是我们可以却可以有行动，我们可以选择有恩典的行动。有恩典的行动就是亲近神，亲近主。我们可以问自己一些问题，我们是否常常在神的家里面，我们不停止聚会，我们是否常常遵守他的话，即使神的命令是我不喜欢遵守的，但因为是神的命令，我顺服他，我愿意来遵守。我是否常常跟其他的基督徒来相交，学会彼此的相爱，这些都是我们能够亲近神的机会。上帝用我们能够浸泡在他恩典里面来亲近他的一个方法。弟兄姐妹，当我们不看自己时间是否方便，我们是不是舒服，我们是不是感觉良好，我们仍然定义特意凭着信心跟神亲近的时候，神就要祝福你祝福我。当我们委身跟神亲近的时候，雅各在这里讲说，神就要亲近我们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必亲近你们。弟兄姐妹，当你向神走一步的时候，神就向你走了好几步，当你多走几步的时候，他向你更加的靠近。当你亲近神的时候，亲近到一个地步的时候，你发现你已经在主耶稣基督的旁边，你已经在得胜的阵营里面，因为你在主的旁边，你在得胜的阵营里面，你已经得胜了。今天早晨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是走向得胜的阵营，走向主，与神亲近，因为亲近是你得胜的行动非常重要的一步。第四个行动是我们要悔改，我们要悔改。第八节说，有罪的人呢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，心怀恶意的人要洁净你，清洁你们的心，你们要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欢乐变作愁闷。这是第四个行动。这是不是意味着基督徒的生活是苦闷的，是苦涩的，是愁闷的，是悲惨的？是不是意味着基督徒生命是没有喜乐的，常常愁眉苦脸？当然不是，当然不是。这里雅各讲的基督徒，代表这位基督徒是一个反省的人，是一个能够面对自我的人。他有欢笑，他会有哭泣。弟兄姐妹，你上一次哭泣是什么时候？我不是说你车坏掉了你哭泣，我不是说你别人骂你了你哭泣，不是的。我说你的是，你跪下来跟神哭泣说，主啊，怜悯我，我是个罪人，我伤了你的心，我变得爱心越来越少，越来越冷淡了，我在你面前求你赦免我。你在神的面前哭泣上一次是什么时候？如果我们爱耶稣，我们会后悔我们做所有关于伤害耶稣的事情，我们会对我们生命中浪费的机会我们会感到遗憾，我们会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所破坏的关系我们感到懊悔。在那个时候我们悲叹，我们愁苦，我们悲哀，我们哭泣。当我们与弟兄姐妹征战斗殴，我们以世界为友，我们不祷告，我们妄求，我们自私，只为自己求，我们不管他人，我们不在乎别人，我们甚至不在乎神的看法的时候，我们浪费生命的时候，我们想到这些事情，哦，原来我是这样的人的时候，那时候我不会喜笑，我不会欢笑，那时候会悲哀，我会愁苦。这就是恩典的行动，第四步要悔改。马太福音说，哀痛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得安慰。因为基督徒一定是一个诚实的人，我再说一次，一位基督徒一定是一位诚实的人。 当他发现自己失败的时候，他不会逃避，不会找借口，不推诿责任，不怪罪其他的人，而是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失败，自己的软弱，为自己的罪愁苦悲哀哭泣，将喜笑变作悲哀，将欢乐变作愁闷。神应许我们，当我们悔改归向耶稣的时候，他承诺将我们在生命里面所有我们让我们失望的这些灰烬，能够变成美丽的花朵。他要用喜乐油膏我们，代替让我们愁苦的眼泪。他用赞美衣穿在我们身上，让我们向神赞美，让我们不再悲痛，让我们心中充满了荣耀的喜乐。当我们能够体会到圣经所说难以言喻那种满有荣光的大喜乐的时候，我们将像圣经里面所说的，一宿只有哭泣，早晨遍地欢呼。这是悔改，在神的面前悔改，神将把他的安慰，将他的喜乐丰丰富富的赏赐给我们。大卫在他犯罪之后，他写了悔罪诗里面第51篇诗篇第51篇51篇第17节说，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，神啊，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。神对大卫一生的评价是合神心意的人，他合神心意并不是为他犯罪，绝对不是，更不是因为他丰功伟业，他是开启了大卫王朝，不是因为他多才多艺，不是因为他做了什么外表让人家炫耀的文字武功，不是，一点都不是。神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，因为他是一个悔改的人，他是一个悔改的人，他对自己的罪有一个忧伤痛悔的心。神也要我们像大卫成为这样，像大卫这样的人，成为一个悔改的人。当我们真的悔改，我们就进入得胜里面。当整个教会悔改，整个教会就进入神的得胜里面。得胜的第四个行动就是为我们的罪悔改，并且回转归向神。第五个行动要谦卑。第10节说，务要在主人面前谦卑，主必叫你们升高。这是雅各对我们最后的鼓励，在神的面前谦卑，神必叫你们升高。当我们在主面前谦卑的时候，我们就走到这个旅程，走到上帝那里去。我们在主的爱里面，在这个旅程里面，在这上帝的爱里面，我们没有罪的重担，我们没有羞耻，我们没有谴责，只有主的恩典，只有主满满的同在。弟兄姐妹朋友们，那我们今天抓住这样的应许，神要接纳你，回到神的面前，神心里面那种对你炙热嫉妒的爱，渴望你回到他的身边。神赐恩典给谦卑的人，当你亲近他的时候，他就亲近你，在主面前谦卑的时候，他就会高升你。有人说，神怎么样高升我呢？神怎么样在这世上高升你？我不知道，也许你可以将这个问题让神来回答你。但是我知道，在灵里面，神已经高升了各位，高升我们在座每一位属于上帝的儿女，在他面前成为他宝贝的儿女，像他眼中的瞳人一样的保护你、宝贵你，这么样爱你。每一位信耶稣人已经在上帝的宝座面前有了一个位置，当以后主再来的时候，我们将跟他一起来审判这个世界，跟他一起做王。神高升你，今天让我们走近他，走向他，亲近他。我们正如有一位父亲在等待着我们，等待着接纳我们。他不是按像世上的父亲一样，有时候用严厉的态度在对待我们，在等待我们，带着愤怒等待我们，不是的。我们天上的父亲带着爱来等待我们，他带着微笑来迎接我们。让我们回应圣灵今天向我们说的话，向我们说话的声音，让我们谦卑地把自己的心带到上帝的宝座的面前，因为我们的上帝是赐下更多恩典的神。弟兄姐妹，来，让我们在他恩典的行动 上能够展现出来，在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，让我们进入得胜里面，进入他永恒的荣耀里面。让我们祷告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将我们交在你的手里面，让我们开始我们今年的事工的时候，主，就求你让我们每一个人跟你真是有连结，能够体会到你满满的恩典，你更多的恩典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留在这个教会里面，让我们在这个恩典当中能够有一个具体的恩典的行动，让我们能够顺服你，抵挡魔鬼，让我们悔改，能够归向你，能够亲近你，让我们谦卑在你面前，进入你自己永恒的国度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样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